咱们今天就继续来思想这个题目德纳山地唯一啊，我感觉这个题目这个系列也要快结束了，应该可以坚持到今年的最后一次我的讲道。我觉得在这个题目里头啊，其实真的是其实每一这个系列我发现在这其中都有上帝，我觉得对我在其中有很多一些就是新的一些看见啊。当我们有这些新的看见的时候，又会发现哦，就好像大家可能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在恩典的福音上，所有新的呢，又好像是旧的，但是呢，在那个方面你没有看到之前，虽然按理说这个大的原理哦，我们都知道，真的大的原理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已经做成的这个事情，已经在我们身上做成的改变，这个大的原理我们其实都知道，但是在某方面呢，你发现好像圣灵没有把这个开启之前，或者我没有看见之前，真的就好像有些东西串不在一起啊。比如我们就想到这个，我们是过去一直在讲这个所谓得那山地为业，是指基督徒怎么样进到迦南美地，在那里头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啊。我记得很早很早前啊，我就看过类似于这样的图画，或者这样子属灵书籍里头描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人生呢有这样几个阶段，没有信主以前好像在埃及一样的，是给法老做奴隶，然后过后呢重生就代表，就是过红海呢就代表重生得救了，但是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却进到旷野的生活里头。有些教会可能也不怎么讲，但是如果你去稍微多看一点属灵的书籍，你都会发现大家对于旷野的基督徒的生命，以及所谓得胜的，或者有的被称为圣灵充满的这种基督徒的生活呢，都有些描述。我记得很多年前看到这些描述的时候，对我心里头都有一个真的就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或者渴望，就是说希望既然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愿意带领基督徒进入这样子的得胜的人生，然后想到自己在这个不管是在个人方面还是在你的环境方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难处的时候，就很盼望说有一天能够进到这个迦南美地里头啊。所以那时候读属灵的书籍啊，常常就想知道怎么样能够进到这个迦南美地，但是发现啊，看了很多属灵的书籍都不能够清楚的知道怎么去进去，就是进去了以后是什么光景，这个有很多很多人描述，对吧？因为得胜嘛，对不对？得胜有很多很多的描述，或者也有人进去了，他描述他在那里面所经历到的这种，就是这种上帝的大能呀，这种不一样的人生，这个都很值得羡慕。但是怎么样进去呢？如果你去看很多属灵，所谓属灵伟人的他们的转变，好像都是些很突然，或者是怎么样？说不清楚的，就是很难重复的，对吧？很难被我们重复的。我觉得呢，慢慢的随着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呢，我们渐渐对这个有个清楚的认识。在这里就是关于过约旦河。过约旦河这件事情呢，让我们对于自我的看法有一个不同。原来什么叫做肉体？肉体就是用天然的眼光看我们自己。但是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开始用神或者基督的眼光来看自己。这个时候并不是说在这个过了约旦河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就不是这幅图画所能表述出来的啊。因为大家一般或者你去看传统的属灵书籍讲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大家一想到迦南美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就是上帝祝福的地方，所以一想到进到迦南地，我们想都不会再想到在那里还有什么样子的挣扎，但这实际上是个错误的观念，对吧？直到我们现在明白，说是迦南美地虽然是象征神在基督里赐给基督徒的祝福之地，但是呢却被仇敌占据，需要将其除灭才能享受神的祝福。这个其实明白白的写在圣经里头。如果你去看迦南美地当时以色列人怎么样进去，怎么样在那里享受，自然是如此。但是我们发现虽然看过这样子的圣经，但是你想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这么想。不这么想呢就带来很多错误的期望，对吧？比如说对于我们有的人，其实当我们听这个恩典的福音，有的人真的已经过了约旦河了。 你可以用一个新的眼光啊、看自己了。我记得很还在很早以前，对吧？我们还在那个教会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弟兄常常要讲一句话，什么？大家都很知道，对不对？就是在讲那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吧，对吧？讲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其实从那个弟兄那个所讲的，你就知道说，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已经领受了这个真理，能够知道怎么从基督里头看自己了，是不是对这里头有很深很广的认识？那不一定，但是呢，能不能这么看自己？我们听他所讲的话，我们就知道他可以这么看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里头所写的，过了迦南河，过了约旦河之后，他其实进去还有一步一步的征战，而且那里头描述的这个光景是什么？你在那里头攻打下来一片城，这个地方就属你的了，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享受的了，这其中的土产，这其中的丰盛就可以被你享受了。但是呢，如果这个地没有打下来，上帝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已经赐给你了，但是你没有打下来，请问能不能享受？不能享受吧，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一个合乎圣经的这样子的看法，我们就不会有那样错误的期待。那个错误的期待带来以后，反而会让我们在福音上退步的。比如说你已经有了这种过了约旦河的这种启示，然后呢，你如果以为真正过了约旦河就是完全得胜的生活，那你今天如果再在生活当中碰到失败，那你就会被说服，我还没有过约旦河。虽然你已经过了约旦河，你会觉得自己没有过约旦河，对不对？而且呢，你就会，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历，你就会被动的在期待有一天自己进入完全得胜的生活。但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是什么意思？过了约旦河之后，今天凡你脚掌所踏之地，什么意思？你要往前走的，然后呢，碰着每一个拦阻你往前迈进的那些仇敌，你得去把他们灭掉。你能够灭掉一个，能够把他们所有的这个城所攻取，这就是你的地方，这就是你的产业，这就是你可以得胜、可以享受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么一种期待，你就会发现我们就不会被动的等待，因为被动的等待就等着上帝要做什么工作，但实际上一旦过了约旦河，上帝说他在等着你做这个工作呢。当然背后是谁使你来得胜的，我们很清楚知道是神让我们在其中得胜的，但上帝不是让我们被动的等待他去做事情，是不是？所以你看没有，看着是好像非常小的一个我不能叫做错误，很小的所被我们所忽略的地方，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啊不在你内心里，你不是真的这么去想问题看问题，你在很多理解事情上就会有错误，就会有偏差，然后呢有时候就会带来失败。所以上次呢我总结了这么一句话，迦南美地在新约的时候象征什么？象征重生基督徒充满属灵祝福的内心，但只有其中错误的思想或灵被除去时，这些祝福才可以被我们经历到。这句话看着很简单啊，我敢说这个一个月前我就说不出这句话来，或者之前呢，我记得讲迦南美地的时候，我已经大概讲了这个意思，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很清楚把它总结出来。其实你想想，这就这么一简单的一句话，它包括了多少我们过去所学的一些事情。重生基督徒充满属灵祝福的内心，请问你相信不相信自己的内心是充满上帝属灵祝福的？如果你不能够相信的话，那你就还不能够相信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里所讲的，是不是？你也不能够相信这个恩典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恩典的基本原则不是上帝没有给我们，恩典的基本原则就是说，在神通过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今天没有说你如果今天又要去向上帝来求他已经赐下来的，这是很不 make sense 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还是会有的时候会去求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祝福，你看没有？ 这个就说明，其实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你会发现，你就并没有真正的相信这句话。这就为什么我说啊，当我们在这里走恩典信心的道路的时候，上帝每一次教导我们的东西好像是新的，但是又好像其实早都学过，只不过当时没有学彻底，对吧？没有内心里头这个思想彻底的被他，就是在被他这个思想所取代。而充满属灵祝福的内心，充满属灵祝福的内心怎么样得以彰显出来？这个也是我们过去所学的东西，对吧？过去所学的东西，内心的东西要来彰显在我们的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当然要相信了，对吧？相信。而且呢，我觉得在这学习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件事情我注意到的啊，就是说上帝其实在过去几年当中教导了我们很多很多关于这个恩典的福音是怎么回事，而且具体怎么去领受，中间所犯的错误是什么样造成的，然后怎么样去除去这些错误，这里头有很多的教导。我觉得在每一个系列里头其实都是这方面的教导，但你在这里继续领受，你就会发现渐渐呢，这所有的这些一个又一个的系列中间所讲的这信息啊，就可以被拼在一起了。你会发现他们是连通的。比如说我们很早前，真的是很早前，我记得这是2015年所讲的一个系列《我的心》呢，在那里头所讲的信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说，我们内心的世界啊，好像有这么一棵树，好像一棵生命树一样的，对吧？如果内心里头所相信的，内心里所相信的，就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得以彰显出来。内心里头所相信的，这是箴言4:23所讲的，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天人不这么看的。请问天然有多少人，当自己的人生当中碰着问题的时候，他首先去来回想我内心里头有什么需要去改变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干什么？都是在，如果积极一点的，我不去改变我的内心，我更加的努力，希望来改变我的环境，这是不是律法的思想呀？还有差一点的，每一次人生当中出了问题，总是怪别人。怪环境，怪我的命不好，怪什么，怪这个，怪社会，怪谁，都是怪别人，总是不去来说自己，这是不是无法主义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天人不这么想的，但圣经里告诉我们，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他就告诉我们，从神这里告诉我们的话说，我人生如果有任何的我不满意的地方，你如果想真的想要去修改，真的想要改变你的人生，你来关注你内心的思想，对不对？而当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明白这个我的心的那个系列的时候，我其实一开始明白这个还是从因着灵魂体这个观念开始明白的。所以我记着在我们教会的历史当中啊，我们在讲这个的讲这些信息的，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教会有一些比较流行的那个词汇，一开始比较流行的叫什么，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心意更新。心意更新呢，哎呀，那时候我们是什么时候明白这个事情呢？就是原来开始明白哦，灵魂体的观念，原来开始明白灵里头真的是基督的灵，但是灵怎么样得以，灵里的生命怎么样得以释放呢？需要内心相信它，对吧？内心相信，好像魂就是一个开关嘛，内心所相信的话要相信，一旦相信了以后，这个灵里的生命就它释放出来，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就可以改变我们外面的人生。所以当时呢，对我们有极大的这个动力去心意更新，所以当时就是这样子的。那个这个真理当然是对的，当然是对的。但是你就会发现啊，每一个真理呢，它可以带领我们往前走到一个地步。然后如果你要想要往前继续要走啊，你就必须对福音有更多的一个认识。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卡在什么地方了？卡在一个地步，发现你没办法心意更新了。 一开始领受一些，我们真的发现原来心意更新这个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家说说而已，这是真的这么回事，真的是可以更新的。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热情想要去更新？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啊，有不少人在这种阶段的时候，你最有动力的是什么？就是去听道，就是去读圣经。哇，我记得我在那一段时间啊，那圣经啊真的是反反复复，然后把中间的很多的个词啊，把圣经里所有的这些词都找了，然后把经文找出来，然后反复的来看呀，这样子的。在那段时间里真的是很有动力。有没有进步？绝对有进步的。我相信在座的，如果你在当时有经历过这一段的，你都知道那一段有很大的进步。但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不行了。然后呢就发现你再努力好像也没有什么新的了。然后呢不但如此，心意更新变成了一个负担。为什么？因为原来觉得这个救恩的做成，上帝把灵里的生命都已经更新了，但是今天心意更新我得去努力，我得想办法更新，更新到一个地步就更新不了了。而且就觉得那时候就会发现，如果我要这么做，那岂不等于说我自己要得把我肉体里头所有的问题都得一个一个除迹，然后这属灵的东西才能够这样子真的被我，当然不是说就是被我更多的经历到等等等等，当时就带来一种好像很沮丧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卡了很长时间，直到我们开始明白这里头中间的关键点啊，原来心意更新啊，它不只是说除去我内心错误的思想，的确是要除去我内心错误的思想，但是当你发现内心的错误思想，请问肉体里的错误思想多不多？什么时候才能把它除尽？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没完没了，跟以前行律法有什么区别，对吧？就会有这种感觉。原来就开始在讲心意更新啊，这里头还有最关键的更新是什么？最关键的更新是对自我的一个更新，自我的意识的一个更新，就意思认识到你是谁。原来在那个时候不明白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新人，只是想到灵魂体，只是想到我的灵是新的，那我是新的还是旧的？我是旧的。所以呢，这个旧的我今天要把这个新的灵里头的东西要带出来，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直到我们开始明白这个，原来这个更新特别是指对自我意识的更新，而且又告诉我们这个自我新的我，这个灵就是我，它不是我的灵而已，这个心灵就是我。就像圣经里所说的，末后的亚当成了什么？叫人活的灵。这个亚当是灵，就是末后的人是灵。所以这个他不再是第一个人，是他是有个以魂为主的。首先呢，亚当成了活的魂嘛，对吧？ A living soul， 他是一个魂，他在认识自己到底是谁。因为亚当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他被搞骗了，被撒旦骗了，他不知道自己是那个灵，对吧？但是末后的亚当是使人活的灵。所以呢就告诉我们，原来不是我根本，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根本不需要更新。我更新啥？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我更新了。而且如果神借着耶稣基督还没有更新我，我靠自己能更新我吗？不行吧，对吧？所以开始有这么一个认识了以后，这是个非常突破性的一个转变啊，就像认识到说，突然你的重担又落下来了。哎呀，感谢主，我原来今天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去更新我自己，我只需要改变对自我的一个定义。以前是以肉身来定义我自己，今天用灵来定义我自己，这个要容易多了吧？这是一个做成的东西，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啊，这绝对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但在这重大的改变当中啊，我们就会发现还有一些事情，我们还少一点什么东西。找什么东西呢？我前面已经描述，当你开始有这样一种意识了以后，你就觉得那这不就完了吗？这不就结束了吗？我都已经更新完了，神借着耶稣基督2000年前把我已经更新完了，我今天又开始意识到这个新的我就是我， 那就结束了，对不对？再没有什么了，还有什么工作要做的？没有什么工作要做的了。但事实上呢，我觉得到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明白迦南美地。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如果你已经过了约旦河，如果意识到自己在基督里是新人，今天要做什么？今天就是要在新人里头开始去把这个迦南美地去攻打下来。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已经赐给你，所以今天呢，变成我们可以有主动的来看这个事情。我的人生在基督里想要怎么样子啊？我今天要靠着在新人里头的启示，这跟以前不一样哦，这跟你过了约旦河之前去打这个仗不一样哦。我这个系列一开始讲第一次攻打迦南地的失败是怎么回事，就是在肉体里去打嘛，然后发现肉体里头的那些不信神、不顺服神、惧怕已经在那里，你是打不胜的，打不赢的，一定失败。但是今天一旦过了这个约旦河，今天再在地上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在地上要成为上帝什么样子的见证，就看你我了。这就变成一个很主动的一件事情了，对吧？很积极、很主动的一件事情了。而且呢，说句实话，在这里还有一个变化，我其实前面已经提过，我自己已经开始经历到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肉体当中啊，请问你对什么事情最有兴趣？你最想去做、最喜欢去做的，一定是最有缺乏感的地方，对不对？就是你在这方面有迫切的一个需要，你就要去做，你就要去满足这一个需要。所以我们做人生当中做一切事情的动力是被这个缺乏感所推动的。但是你一旦有了这个启示啊，我在基督里是新人，你会发现啊，当这个缺乏感被削弱的时候，你做事情的动力就被削弱了。就是在肉体里做事，习惯做事的，以前很有兴趣去做一些事情，现在那个事情就没有兴趣了。但如果没有这个兴趣，那是不是就容易陷到一个消极被动的一个状态里啊？因为意思就是说，等于一种好像无所事事的了，对吧？反正什么事情都做完了，反正我已经更新了，反正我也不在乎这些，不那么在乎了。或者以前做这个事情如果有所进步还挺高兴的，现在在做的事情就算有进步也带不来内心的那个很大的满足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渐渐在就在这个系列里头让我明白了。我前面提过有一次，当我想到这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就在心里头就告诉我，今天在地上啊，基督徒要一旦当你失去了，真的是失去了原来那种做事的被缺乏感所推动的那个动力去做事的时候，那今天你好像就没有一种想要去把什么事情，尤其是工作这类的事情，要想做得好到什么地步的那个劲头就没有了。我说其实那个是在旧人在肉体里头的做法，现在在新人里头的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满足不是在工作本身，是在神那里，但是上帝把他这样的生命给我们，我们要经历到怎么样，经历到今天在工作上的得胜，经历到生活上的得胜。但这个不是只是用这个去满足我们自己，我们的满足在神那里，乃是让神的恩典要在这些事情上得以彰显出来。然后当时我记得圣灵给我所讲的意思就是说，是要让我们体验到在基督里头的自由，在基督里头的自由得胜的这种生活，然后呢自己可以经历到，也能把这件事情见证出来，能够带领其他的人也进入这样子的人生。这个就变成就是另外一种动力了。我上次所讲到，还是要想把这个东西拼起来啊，还是想把这些东西都融会贯通在一起。上次我们不是讲到就是讲到这个进迦南地的这个应许之地第一场嘛。这场仗我们知道打的是非常特别的一种，这个耶利哥我们上已经提到过，我们在看这个城的时候，攻打这个城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是在攻打一个不理想的环境，这是看重肉体的人，从物质界看重肉体的人的看法就会这么来看。每一次看到想要改变的东西，马上想要改变的就是什么，就是环境，就是外界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想整个这个在 约书亚记里头所讲的这个攻打这些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是指什么？内心错误的思想，坚固的营垒，对不对？内心坚固的营垒。但是上次呢，我把这一个错误的思想用圣经里另外一个概念描述了一下。为什么要这么描述？其实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拆毁它。当然要知道它怎么样形成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拆毁它，这样子怎么样除去在地上的肢体，跟刚才所说的在迦南进入到应许之地，把耶利哥城这个攻打下来拆毁啊，是指同一件事情。如果你不知道地上的肢体是怎么一回事，就等于说你不知道那个耶利哥城是怎么样建立的，那个城墙是怎么样建立的，那今天攻打它的关键地方在什么地方。你只是看到说哦，这个是坚固的营垒，我们要过了约旦河，在新人里头去把它拆毁，就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些，但是很细节的就不容易知道。那细节的怎么知道呢？我上次为什么要讲这个地上的肢体就是这样。我也觉得上次我讲的有些东西啊，就好像心里知道，但是没有，就是没有讲出来，所以这次我就把这里要再提一下。所以这里地上的肢体就是迦南地的这些坚固营垒，而这东西怎么样产生的呢？我们其实已经提过，这个是在撒旦的谎言进入人心之后产生的。一开始是进入亚当夏娃他们的心，他们本来没有缺乏的，但是撒旦告诉他们你没有，你不行，然后从这里头就生出一个肉体来。所以你看没有，肉体本来存在不存在？肉体本来不存在，地上本来没有肉体的，肉体是因着他相信了一个不是真实的，就是这么一个谎言。他们的生命像神，但当他相信自己不像神的时候，就长出一个东西叫肉体来。看没有，这好像一个很奇怪的一种事情哦。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在于人心是可以彰显你内心所相信的东西，不管是真的不管是假的，不管这个内心相信的是真的假的，当你相信他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接下来内心，就是内心深处的思想相信，然后比较浅层的思想，你的头脑里头想的事情，以及自己的行为，然后自己行为带出来的果效，就在针对着这个，是不是就开始表现它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这是上帝所造人的这么一个特性，对吧？所造的这么一个特性，所以呢是这么产生的。但上次讲的还有一个关键点啊，除了这个，当然是这个它的特点是自我依靠。上次讲的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说每一个我们这个枝子怎么长出来的呢？是内心里有一个在某方面的一个缺乏感，然后呢，同时呢，撒旦又告诉我们解决这个缺乏感的一个方法。这个的例子在夏娃那里就说，一方面暗示他有缺乏感，缺乏感一般不是直接告诉你，缺乏感是暗示的。你如果这么去做，你如果去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就可以像神。你看没有，他们不像神是暗示的 implication，但是直接给他们说的是什么？是律法的方法，是你这么去做就可以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呢，但什么时候这一个枝子，地上的肢体在肉体上长出来，就是当你相信这个缺乏感，同时也接受了解决这个缺乏感的这个方法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而这样子呢，我们可能有不少的缺乏感，不少的解决的方法。而在这里头通常有一点特点是什么？就是每一个缺乏感啊，每一个缺乏感，你好像我们肉体里比如说最强大的那一部分，我在这里说什么最强大的呢？就是你最相信某一方面。比如说我在学业成就上，请问学业成就是通常是你的强项还是弱项？如果这一项这个肉体在这上面长得比较发达的， 这在肉体里头是怎么样？是强项，自然了。因为我撒旦的基本的定罪是你没有，你不行。然后今天呢，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撒旦让你去用某一种方法去填补。请问，如果这是你最差的地方，这就是变成你最大的定罪了，对吧？所以通常他会告诉你相对你会比较好的地方，相对比较好的地方。所以相对你比较好的地方呢，然后你这个时候的特点你就容易相信嘛。因为这个我今天我去在这方面做，可以解决我内心深处的缺乏感，让我觉得有价值，让我觉得不错，让我觉得比别人强，让我内心有一种满足感，对吧？但是我们就想不到的是，就是你最强的这一部分，撒旦的这个谎言，这个缺乏感是你里面像扎根最深的地方。这就为什么我用同样颜色，上面的黄色跟底下的黄色是一样的。哪一个方面你最用来解决自己，在天人里头，在肉体里头最用来解决自己内心缺乏感，最用来觉得自己不错的地方，那一个地方其实就是撒旦的工作最强的地方。因为你今天就等于说什么，就等于说你做人生很多的事情都是为了解决这个缺乏感，所以你在这个缺乏感上，你看没有，这是一个非常悖论的事情。好像你在这上面有成功，但是其实这上面受的欺骗是最深的地方。而在这方面呢，要把这个缺乏感拔除是最不容易的地方，是不是啊？最不容易的地方。而且还有一点哦，还有一点，这幅图画里头有很多意思在里头啊。还有一点就是说，比如刚才讲这个枝子，黄色的这个枝子，如果是你我生命当中最肉体里头最强的这个枝子，一方面刚才说是让你感觉好的地方，请问在哪方面是你最 stressful 的地方？就是说是其他的有些事情，如果你受了损失，你不是太着急的，不是会太担心的。但在哪方面你如果受了损失，哪方面你如果失败了，哪方面面对觉得要失败的这样子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压力最大，自然就是这个最大的这个枝子了，对不对？因为呢，这是用你用来满足你的人生，觉得自己说服自己可以，说服自己比别人行，可以说是建立这个肉体自我的这个强大支柱。所以今天这个支柱如果要是倒了，那人就完蛋了，是不是？为什么有人股票失败了以后跳楼？有的人可能他失败之后，他的钱比你我的钱还多很多呢，但他为什么要跳楼？今天因为那一个东西是他最大的支柱，他所有人生的意义价值都建立在那里，一下在那上面失落了，对吧？就算他剩余的钱比你我多很多倍，那有的人就承受不了了。同样的道理，大家可以想一想，你我每一个人自己生命当中啊，哪一个事情最容易你我带来 stress？ 这个就是肉体最强大的地方。有些事情你不在乎，不在乎的地方啊，你也不要小看它。这里我就说，这有些大臣和小臣的区别呢。大臣当然是如果赢得一场胜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但是呢，当你去面对那些小臣的时候，今天我们等一会儿还要讲，有时候你就失败了，有时候就失败了。还有一点啊，这个图画里还描述一点，在这幅图画里头，如果要想要解决这个枝子里头的问题。你知道这个解决这个枝子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你我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它对我们带来 stress 最大。今天我生活当中，我听了福音，我想要来解决这个，这个人生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通常怎么样？我们听了福音，最感兴趣的就是用福音来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方面对我们最大的压力，对吧？最大的 stress。但是我们在这里往往犯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说， 我们今天想来解决这个问题，请问愿意不愿意放弃这里头的价值观？你会发现不愿意。为什么？本能的不愿意。比如说在这里，学业和成就是这个之子的根本，就意思说什么？意思说我的价值观就是在人生当中学业和成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方面有进步，我就觉得自己有价值，我就觉得自己不错。这方面如果发展都很顺利，哎呀，我的人生我就感觉到很有希望，很有盼望。但是一看这方面不顺利，我马上就觉得，哎呀，我就焦头烂额了，对不对？所以从我们肉体的角度，今天要你我在这方面悔改，如果要你我悔改的时候，马上我们就觉着，哎呀，要把我内心里最宝贵的东西要舍去，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以前还没有让我完全舍去，只是有环境让我觉得这个要受损失，我已经够痛苦了，今天要让我把它彻底舍去，这是多么大的痛苦呀。所以我们就其实本能的就不愿意，因为觉得要舍弃这个我就没东西了，对不对？我就没有什么可看重，我的人生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们就会这么想问题。但是呢，这幅图画告诉我们的，今天如果这个之子是学业和成就，学业和成就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在学业成就用它来满足我们的缺乏感，就等于今天在学业和成就上我们不能够被神的话来说服，我在基督里头是分满的，对不对？无论福音怎么在讲，福音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在听的时候，只要这个偶像还在，今天我们听福音的方式就是说，想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想在这个缺乏感，在这个服侍偶像、内心偶像的同时，用福音来满足他，来解决他的问题，来减少我们的 stress。 这个是根本上的一个错误，对不对？这个是根本上的一个错误。所以呢，今天这里是这个地方，我必须说啊，这是个非常 counterintuitive 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容易想到的，不容易想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但当然一旦解释清楚了，又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吧？又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星期五晚上已经讨论过，其实这个一旦到你一个地步，你认识到原来我人生当中的痛苦就是因为我这么看重这个东西，而且是从肉体的角度，从缺乏的眼光，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从缺乏的眼光来看问题。请问上帝，如果是他让我们在基督里，要不要意思说是重视自己的工作，要不要重视自己的是学业？当然了，圣经上有说，你们做一切的事情都要从心里做，不要像给人做的那样，要像给主做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应该认真负责呀？对不对？那不管约瑟的例子也好，但以理的例子也好，给我们留下来是什么样榜样？他不是让我们做工作要做 mediocre， 差不多就行了，或者是马马虎虎就行了，不是这样子的。只不过上帝让我们看这些事情，所谓的重视不能在缺乏感里头重视，因为在缺乏感里重视它就是我们的偶像。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让神作为我们的满足，然后再来重视，我们是他的主人，我们是工作事业的主人，对不对？所以是让他为我们来服务，不是我们给他去服务，更不是让神来通过我们给他来服务，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头是一个重要的，而且这里头既然描写上面有好多个枝子，意味着是什么？意味着很多后面长出来的枝子啊，都是依附于这一个主干，对不对？这个小主干，小的这个枝子，这个枝子啊，所以呢，你要来解决它，要从根本上来解决它，根本上一解决，这上面的长在这个黄色枝子上的小更小的这个枝子，它自动就掉了。我们有时候是想到工作当中或者是任何其他方面吧，老来让我们就是有很大的 stress， 想要解决那些事情，然后怎么样抵挡来抵挡去，最后也很难解决问题。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些小的枝子它就会长在上头，它有个东西来长的， 而且呢，整个这件事情啊，你知道在新人里头也会有这么一个刚才的这么一棵树，只不过新人的树的特点是什么？新人的树是上帝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头，不是说让我们在基督里头生根建造吗？对吧？我们是长在基督这一个充满丰富的、充满恩典的这片土里头。如果只是用土，如果用枝子，当然就是我们是葡萄枝，我们是他是葡萄树，我们是他身上的枝子。那当新人来讲的时候，这个生命力、这个供应是从哪里来？是从如果用土的这个来比喻，是从土里头的，对吧？如果用葡萄树与枝子，当然是从葡萄树干里头来的。但是在这个肉体的这一个枝子里头，你看没有，撒旦创造的东西都是抄袭神所创造的，但是呢有一点根本不同，借着这样的一个枝子，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什么作用？它其实就把我们让我们的一生都在缺乏感里头生活，然后借此把我们残余的生命力，对天人来讲都耗费在这些事情上，供应这些对我们说谎的邪灵上面，对不对？如果在某方面贪婪钱财这方面成为我们这个生命的偶像，背后这个邪灵他靠什么供应啊？他就是靠我们相信他，相信这个是来解决我们生命问题的方法，然后我们的生命力耗费在这上头，就供应了他了，对不对？所以他是掠夺的、偷窃、杀害、毁坏的，但是神来呢，是给我们生命的。嗯，好，我们今天就来，哼，40分了，我们就看这个第二章啊、哦。第二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打爱城，跟我们这里很有关系啊、哦，打爱城。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啊。在约书亚记第7章1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谢拉的曾孙萨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的名字起得真好啊 ，He that troubles， 连累别人的那一位，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去，伯特利啊，称为 House of God， 神的房屋，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伯亚文什么呢 ？House of iniquity， 罪恶之屋。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里。”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去，只要2000-3000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在这里头，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啊，看见一件事情，他们最后打败了，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在攻打这一个迦南地的这个城，我们再次说，这个城是指内心错误的思想。征战的得胜不在乎这一个枝子是大是小，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征战得胜的特点，等会再来讲。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他们打约书就不是打约打那个什么耶利哥城，真的不费一兵一卒哎，就打赢了。但在这里呢，他们就打败了，所以在这里知道这是个属灵的这个征战，这不是一个在地上输血气的这个战争啊。然后，于是民众约有2000-3000人上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18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过了约旦河还是有可以失败的啊，还是有可能失败的。所以不是说有失败就等于没有过约旦河，过没过约旦河关键的就是像那12块石头所预表的，你能不能相信圣经里所说的这一句话，你在基督里是新人，就是内心里头，不要说头脑，我内心能不能信这句话。你能信就是能信，就算有一点可以信，这就是了，对吧？但是过来以后可能有失败的。 迦南人和这地的一切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约书亚也会用激将法啊。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第十一节，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哇，你看没有，这地方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啊？如果过约旦河象征着我们进入基督里，明白自己在基督里，为什么神会因为他们取了一个所谓的当灭之物，你们就成为被咒诅的，然后我就不与你们同在了呢？这是不是与恩典的基本原则不一样呢？等会我们看，不是这么回事啊。总之，这里讲的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世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世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是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是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是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取出来的是萨底家的家是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萨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约书亚对雅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雅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克舍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克舍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如今藏在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雅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雅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雅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他的名字不叫连累吗？于是以色列人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雅各谷就是连累的意思，就是 trouble， 他的名字 He that troubles， 对不对？直到今日。这个故事大家读过很多遍，我们在这里学到什么功课？为什么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次这段经文，但那一次呢，我主要讲这件事情哦，就说你看没有，他一个人犯罪，他就连累了全军。我们上次讲，这不可能是指你不要犯罪吧？请问有谁可以不犯罪？而且不犯罪，全军哎，这不是你个人，对不对？你个人首先就不可能做的完全大家所说的不犯罪，没有言行思想的。所以我上次讲的是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怎么有？在基督里，对吧？上次我是这么讲的，这次我不讲那一点，不讲那一点，意思还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想啊，他在爱城的特点，这个比耶利哥城小很多。如果在这里我们所讲的这个城是什么？这个城是坚固的营垒，是我们肉体上的一个枝子。我们攻打那个大的枝子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个是我们打不下来的，对不对？打不下来的。这就为什么你在约旦河之前，我们肉身里头的一些软弱，那些深层的，你是不是很希望能够改变啊？你能够改变它吗？你能够打败它吗？不行的。等他过到约旦河之后，他今天他用上帝所说的方法把这个耶利哥城打下来，把这个大枝子砍掉了。那按理说这个时候碰着另外一个小枝子， 他有过得胜的经历了，他有过得胜的经历了，今天按理说直接去打就行了，对吧？直接去打就行了。但是呢，他却一开始失败。他失败的原因前面已经说了，当灭之物在他里面。而且这个当灭之物的特点，只要有一个人有当灭之物，把全军都影响了。所以这个当灭之物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想一想哦，我们过到迦南，进到迦南地，过了约旦河之后，使我们得胜的是什么？请问使我们得胜的是什么？请问使我们得胜的是什么？圣经上有句话哦，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对吧？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今天就是信心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信心的问题。但是我们在信心上，我们天人常常有个误解，就算你听了很久福音的，我们都会还有一种误解，就是说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内心里有一种感觉的，就是当你所对自己所说的话，对所发生的事情啊，有个毫不动摇的这么一个信心，是不是啊？你就知道那个信心啊，你之前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个，你就会发现自己努力再努力去给自己打气，想要相信，但是心底里头还是虚的，对吧？但是当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就知道心里就没有那个虚的感觉，对吧？没有那个虚的感觉。所以我们常常呢，我们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们就甚至没有经历过的人想象信心也会去这么想象。但是请问信心真正的本质是什么？信心的本质啊，不是刚才的那个感觉。Andrew Womack 不是说吗？他祷告所经历的最大的一些神迹，是他心里头完全没有感觉的一种时候。因为当他有感觉的时候，他往往还会去怎么样？去抓这个感觉嘛，或者是去依赖这个感觉。当他完全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他只有单单的就相信神的话。所以今天啊，我们所说的信心关键的，其实是这一点要真的要记住。信心不是我们的感觉，虽然有信心之后会有感觉，当然也有可能你可能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真正的信心在这里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加拉太书十九章二十节，二章第九节是二十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今天啊，其实信心的本质就是你还是停留在这句话里头，是不是啊？所有其他的信心的感觉或者什么，是不是从这里头生出来的？是不是因着你相信在基督里头旧人已经死了，我的旧人已经死了，在里头如今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甚至这句话，我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是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所以我们所以体验到的那个信心，实际上是因着相信我们在基督里，他在我们里面，这一个才叫真正的信心吧，才是最根本的这个信心吧。那为什么会失败呢？是不是就是不在这里头了？只有一种失败的方法吧。过了约旦河，有了新人启示之后，这失败无非是又与肉体认同了而已。所以他们今天这当灭之物是什么？当灭之物是不是肉体里头的东西啊？而且呢，在亚干的那个例子里头，他心里因为贪恋这些美物，这是不是肉体的特点呀？对吧？所以呢，你现在想一想，这些好像是新的，每一个我们过去其实都讲过很多遍。与肉体认同的方法，其中一个什么？爱惜肉体或其中的罪。如果你去看约翰一书里头所讲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如 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另外认这个罪啊，你看没有 ？homologio 就意思说 to say the same thing as another， 就是说 agree with。在罪方面，我们如果 agree with， 与谁说一样的话，与谁对。同意谁对罪的看法，是同意谁？同意神，同意福音所说的。福音说什么？福音说肉体里头没有良善，但是我们不在肉体里，我们在基督里头。所以呢，当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到一个地步说今天没有任何言行思想上的罪，这个不可能。这是我们一直在其中进步，以至于在这上面越来越表现出越来越少有这个，但是不可能没有。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才能够说是不以肉体认同呢？就说今天某些罪在我们的身上，但不能是你喜欢去犯的罪，不能是你爱惜的罪。这个道理很简单哦，比如说当我们一开始听因信称义这个道理的时候，请问那个时候罪有没有都解决？当然没解决。那个时候罪，那个时候就是被罪，就是被定罪感所辖制，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能够听进去福音，能够内心得以释放？因为自己想要脱离那些罪吧，想要脱离罪，然后听到说，原来神不是看我的义，是看基督的义，把他的义白白给我。一听明白，马上就得释放了，没有多复杂的。但是如果我爱惜这个罪，爱惜肉体，你就听不出这个效果来，真的就听不出这个效果来。所以呢，今天如果爱惜肉体或其中的罪啊，就与肉体认同了。所以我肉体里头，我如果还在爱惜肉体和肉体里头的罪，今天就算有前面的得胜，这就等于自己里头有当灭之物。为什么？自己在这方面跟肉体认同了，跟旧人认同了。不是说我就是旧人，而是自己去与他认同，这就叫把当灭之物取下来，藏在自己的家具里头，以为没有关系，但是不是的，内心里啊，你知道吗？内心里头容不得沙子的，你这个自我意识啊，在某一瞬间，你可以说那种啊，你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在那边就是在那边，对不对？在两边就变成人格分裂的，同时在两边，对吧？所以呢，今天呢，不能够爱惜肉体和其中的罪，不等于说我们不犯罪。我再一次要强调，我们一定要从恩典的角度。如果你一旦从律法的角度，突然今天的这一个就变成巨大无比的定罪了，就等于说，今天我还有任何的罪，哎，那我是不是还在爱惜他？还有什么之类的？其实你真的不想被任何的这些东西所辖制，你内心里不想被辖制，你就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白白的这个称义。但是不能爱惜他。那还有一种呢，与肉体认同的方法是什么？爱世界。约翰一书，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或者是不是爱父的心，都翻译成 the love of the father， 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就是 lust， 其实就是肉体的缺乏感、眼目的缺乏感，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缺乏感，所有缺乏感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再次讲，不要从用律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用律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你今天你就会发现，我就是对世界还是有爱的，对不对啊？我就是对世界还是有爱的，有些东西我还是就是某个意义上，你就说，哎，我有些世界上所做的一些事情我还是蛮 enjoy 的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如果从律法角度这么来看，你就会发现，除非你今天又去过苦行的生活，你今天你就不能够这样了。我说今天的这个爱啊，就爱世界还是这么一回事，跟刚才所说的这个爱惜肉体和肉体的罪是一样的。今天你活在这地上，当我们在心意更新的过程当中，你自然会经历一件事情，我对世界上的东西就越来越没有那么大兴趣，对属灵的事情呢就越来越有兴趣。 只要你是想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只要想要是真的想要脱离爱世界的，能够对世界上的东西有点看，就是我的意思说看透一点，就不把它当做好像你追求的目标，就想要怎么样的。你今天呢，其实就算今天现在还有爱，我的意思说在还没有完全脱离这个爱世界的心，但没有想要保留爱世界的心，这是不一样的哦。这跟刚才那个罪是 一回事，就是说是我不是想要停留在这里，想要就这样，如果这样子这就没有办法进步了，真的没有办法进步。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你现在在世界上做的，你就着你信心的地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没有把世界上的东西我就留恋到一个地步，我就抓住不放。那今天随着上帝在我们的身上的带领，我们就越来越学习，我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是我在生活没有一个是像这里所说的是被缺乏感所拖，是被肉体的缺乏感，被眼目的缺乏感所推动，然后如果在这上面有怎么样了，就可以跟别人去相比，觉得我比别人强怎么样怎么样，今生的骄傲，对不对？如果是这样，你就没有办法接受上帝对我们的那个爱，在我们里头让他的爱来满足我们，是不是？最后一点，与肉体认同的方法在缺乏感中行事，那这跟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呢？跟上面不一样的就是说，今天甚至啊，在缺乏感里头去做好的事情，去追求神，去渴慕属灵的恩赐，都容易让我们又变成与肉体认同。这就是我们过去常常提醒的，比如说我们听福音，某方面呢缺乏感，但就是在对神的事情有缺乏感，他就给我们有动力让我们去追求神，这个好像是好的，但这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你过约旦河为止。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尽可能的去在缺乏感里头去渴慕，因为越那样子渴慕，你就越有心要去追求，对不对？不能够停止。但是过了约旦河呢，规矩变了，因为进到基督里了。如果你在基督里头还以为是用同样的方法去渴慕的话，这个就回到肉体里，与肉体的感觉去认同了。那在这里头又怎么样？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我怎么样又想要去得着，然后又不在缺乏感中想要去，你知道吗？想要去追求呢？其实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今天我们是先有了在里面的这个生命，我是以这个为满足的，但是呢今天上帝的心意是不是让我的生命就在里头，然后我就满足于这个生命，然后就算了？不是了，如果那样我们就回天家就行了，对不对？不是，他是要让我们把里头的这个财宝能够彰显出来，但他不要让我们像在那种世界上的人一样，好像一种缺乏感自己没有的情况下想要怎么样，想要在生活当中怎么样用这些来满足自己。不是，我已经有了，所以今天我可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我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没有，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不在缺乏感里头，但今天我做这事情，工作好也好，在生活当中也好，是什么？其实真的是明白，这是按上帝的心意把基督的吩咐来彰显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一个境界啊，真的是个非常非常不同的境界。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头可能过后还要继续再讲，今天没有时间了，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啊。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啊，借着你的话语不断来啊教导我们怎么样活在基督里，怎么样在基督里头过这样子得胜的人生，怎么样在基督里头征战得胜。我们真的是盼望主你的圣灵继续来教导我们，让这样子你的话语所教导我们的实实在在的能够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